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推销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那么你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税务解密。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金颂林会计师事务所的两位老师 Peter 和 Ellie 上来跟我们讲解税务相关的知识。Hello, 大家好。
你好，我是 Peter。
我是 Ellie。
那我们今天有些什么新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呢？
稍微讲一下三月份的我们一些就是更新吧。就是首先是那个 superannuation 的 contribution caps。这个呢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是雇主的应该不陌生了，就是当你请员工的时候你是需要给你的员工交一个养老金的。那这个养老金呢就是你帮你员工交了之后呢也可以跟你的就是公司的这个收入做抵扣的。那这个养老金的金额呢原本是27,500一个人，现在可以升到3万块钱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做 non-concessional contribution, 也就是变成说你自己也可以把养老金放到是叫自己可以把养老金自己可以供钱进去养老金吗？
就是自己
可以
作为老板，
不是，就是自己可以把钱放到养老金里面去。
我补充一下，其实养老金也不是一个新鲜的 topic, 很多我们自己还有很多专家都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其实养老金本身就是一个投资上面的一个 vehicle, 一个可以用来作为养老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不断放钱进去，然后 snowball 就是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种。那所以呢它的公款它的生存是有两种公款，一种就是可以抵税的叫 concessional contribution, 所以呢去年 maximum 的 contribution 是27,500,明年开始就会变成3万块钱。那这对于员工来讲，除非你的薪水已经到了某个水平，这三万块还是不够，那就有可能会受影响。那如果你是一个自雇的人士，你可以经过你的自己公司用一种有计划的方法把你的公款提升到3万块一年，既可以抵税也可以把钱供到付到养老金里面做适当的投资，那以后可以帮助你养老。那如果有一些没有打工的人士，他们可以做一个叫 non-concessional contribution, 那这样子呢就用你税后的钱放到养老金里面，那好处呢就是放进去的时候不用抵扣15%的 contribution tax。 那刚才说的 concessional 为什么叫 concessional 呢？因为每一笔进到养老金的时候必须要先打一个15%的 contribution tax, 所以你会三万其中会每了1,000多块钱的税。那如果 non-concessional 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税收的问题。加上呢 non-concessional contribution, 所赚取的所得也不用打税的。所以他这个如果有经济条件的人可以选择每一年从11万的 after tax contribution, 就是税后的钱供进去，现在可以明年可以提升到12万一年。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一年之内付3年的 contribution, 就从11以前的33万到变成36万一笔过打到养老金里面去。然后以后当然以后第二年第三年你不能再放进去了。你放进去的话就会有一些罚款的行为。
明白。
所以每三年你可以供一个36万的或者是一个有税可以抵税的3万块钱。那对一些赚钱的企业来讲，这个是肯定是可以帮助他们减税，合法的减税，而且呢也会加上他养老金以后投资的能力。要钱进去的话，如果小的养老金应该最起码有4个人呢，叫 do yourself super fund, 就是 DIY 养老金，一般来讲都是家庭成员。如果有4个人的话，你想想，如果4个人都放3万的话，每一年有12万的公款，足够你的养老金做很多方面的投资选择了。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这一次这个三月份是明年三月份开始的，
明年财年
哦，
2025年的财年。
好的，那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这个是其实对于最大的影响是我 business owner 是老板做 有这个影响，还是说我个人有影响？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影响，它是一个优惠。
嗯，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经济能力的话，嗯，那以前的公款，比如说你赚了更多的钱，你赚了10万，那今年如果你要减少你的税收，你最多只能放27500进去养老金，既可以抵税，也可以增加你养老金的投资的钱。
嗯，明白。
那如果是明年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数字调到3万块钱。
嗯，
所以你如果是家庭生意，你一个生意里面多比一个家庭成员更多的话，比如三四个人，你每一年可以减少12万的一个可以抵税的一个公款，所以对你的税收方面肯定会减了不少。所以你也要考虑到，就是我付给税务局好，还是付给我自己养老金好？付给税务局的话，我估计如果是有限公司，不应该有30%的税收吧？
嗯，
所以如果你付到自己的养老金，你就赚了15%，因为养老金只需要付15%的 contribution tax。所以对于小生意来讲，是一个可取的一个减税的方法。
嗯，明白。嗯，好的。嗯，
对一些比较想退休或者接近退休的人，他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所得，也或者是没有一个 active business， 是一个在运营的生意，要让他去供这个3万块，或者现在27500的公款，他可以选择用一些税后的钱，就从11万提升到12万，放到养老金里面。因为如果你接近养老的年龄的时候，养老金有可能是你最好的投资的 vehicle， 因为他所投的赚的钱打的税15%，征集税方面有更大的优惠，加上如果是 non-concessional contribution 的话，钱放进去所赚的钱都是免税的。所以如果你想想，如果你个人去投一笔，就很简单，这个 term deposit， 你个人所投的所有赚的利息，你要按照个人的税率。如果你的收入是挺高的，有可能高达于 46.5%， 但如果你把统一笔钱打到养老金里面，养老金也用这笔钱投到同一个term deposit 里面，说他所付的税只有15%而已，所以中间这个优惠是很明显的。
嗯，明白。
小的刚才说的 DIY 养老金，其实是很多小企业现在都用来一个从他们的投就避税方案里面必备的一个东西了。养老金既可以投很多方面的不同的投资选择，也还可以买房，也可以贷款，所以呢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 vehicle。在你的生意的企业里面，可以做成你生意上的一个 treasury 的 function。 treasury function 就是你钱多的时候，这些钱该怎么投，因为你用公司去投的话，它毕竟有风险，今年生意好不代表明年生意好，万一生意不好的话，这个钱就会亏掉，甚至在你清盘的时候会给对方会拿走。那如果放在养老金里面，就没有这个风险
顾虑。
那个钱放进去就已经放进去了，就拿不出来了。唯一就是你到退休年龄，如果你年轻的话，退休年龄可能会转长远一点。如果你年龄有点大的话，有可能就会很快你就会拿出来了。
好的，那我再提问一下，退休年龄是大概几岁？
我记得是65岁，有可能好像提升到67岁吧。
对，好像有点，
就是男女都是一样吗？
对，一样的。
嗯，好的，明白。
对，你还年轻。
所以你现在投呢，你感觉要我也年轻过，我感以前我也觉得养老金是这太遥远的一个选择，当时候就没考虑到。那后来因为工作方面很多养老金是必须要从雇主方面额外帮我付进养老金去的，所以现在还行，还是有一点。不然的话，其实我会建议一些做得挺好的企业必须要考虑到养老金。就是我一个朋友，他的生意挺多的，就很多不同的生意，其实他赚的钱也挺多。他也问我，他也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才35岁。所以我觉得年轻的经营者绝对也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嗯，好的。嗯，
那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三月尾了，那么我们澳洲呢还有一个是叫做 Fringe Benefit Tax， 其实这个我们在电台上面讲过很多次了，就是员工福利税。那这个员工福利税的税计呢，又是跟我们平时的那个税的税计又是不一样的。这个税计呢是四月一号开始到后一年的三月三十号，对，所以很快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个 FBT 的这个税据又到了然后呢首先就是可以去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 liability，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有雇请员工的，有没有给员工一些福利。那这个我就不讲得太详细了，反正福利的东西自己可以去参考一下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给过员工任何福利，你觉得你不需就是就不去在意这件事情呢，那我觉得就像我们前一期节目里面有提到，申报跟交税是两件事情，申报税是你要做的一个动作，交税是它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如果你是有请员工的话，那我觉得申报的这个事情还是需要去注意的。
明白。
所以这种时候呢，首先我觉得如果你以往都有申报的，即使你今年没有给，那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去申报一下，但是可能就是零而已，对不对？那如果你从来没有申报过的，那也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就是公司的这个运营当中有没有给过这个员工福利税。那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那当然欢迎可以给我们就是做个咨询，打给我们做个咨询。
好的。
或者是可以问一下你们自己的那个会计师，好吗？所以这个因为他就是之前我们在上一次节目里面有提到，如果你不去申报也是会有一个罚款的、
啊、
对不对？
就所有的税其实如果都不申报的话，
对对 对，
都会，
因为这是你的责任、
嗯、
但是一旦你比如说其实罚款又有分两种，一个是申报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他会罚你，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欠他钱然后你又不付的话他也会罚你，所以这个每个罚款也是非常明细的，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好的。
嗯，
员工福利税其实我再提一点，因为我发现很多年轻的企业家他们很喜欢用自己的有限公司或者是经营的企业去买一些名车，就买一些好东西，
就是在公司名下、嗯、
那其实在他们眼里面公司的钱就是我的钱，其实在公司发里面刚好是倒过来的，公司的钱是公司的钱，你个人的钱是你个人的钱，你要把公司的钱变成你个人的钱的话，你必须要经过好像发工资分红种种去把公司的钱变成你个人的钱。那如果还没有做这个动作之前的话，公司的钱还是公司的钱，所以也就是一些没有打税的钱。那如果你用公司去买名车，他们感觉啊，第一可以用公司的钱去支付车所有的开支，甚至买的车价种种。所以加上呢感觉上好像便宜了很多，因为可以抵扣 GST 的问题。当然 GST 是有一个 cap rate， 就是你到了某一个额度你就不能再抵扣了。那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讲，能省个几千块还是觉得挺爽的一件事。那你会发现税务局很多时候都会在一些政府部门之管制车的注册的 RMS 里面去收取一些数据，然后呢会发信给这些公司这些企业去问他们这些车还在不在。如果他发现你的相关的税单里面没有提及过FBT 的话，因为 FBT 本身你买个车，如果你是那个 delivery driver， 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名车来买做 delivery 呢？这些其实名车在工作上面其实需求量不是很大，但问题很多人感觉能抵税的话，我都比较喜欢用公司的名义去买，不是一个很好的建议。那问题我阻止不了很多人去做。那数据发现在 FBT 这个税单上面没有相关的信息，在他的税单上面也没有一个 FBT 的repayment， 甚至他们会就出现。我发现很多我年轻一些的客户都会在因为这方面上面损失过很多钱。因为 FPT 本身的低价我们就不讲了，它罚起来的时候呢的本身车价也不便宜，罚的利息啊，还有一个叫 deem interest， 因为你用的是公司的钱，那理论上就等于是公司借了这笔钱给你去买这个车，然后他会把这个利息也会算上的。还有 depreciation 折旧， 还有你用的所有开支，这个如果这个车跟你工作其实没什么关系，只是给你一种交通的方便，从家里面到公司或者去炫耀你的财富种种，那税务局就会罚得挺重的。
嗯，
所以我见过一些公司就因为没有普及 FBT 就被侵犯了而且又欠到一屁股的债，所以真的有每一个决定之前跟你的会计好好的商量而且最好听他的建议
就是我们的经济大权还是在会计的手上
没有参考意见，
没有没有参考意见
好的，那也是最后还是一如既往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这个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近期三月底到四月份的这么一个改变，以及说到明年的这么一个养老金的改变，然后呢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我们也可以去咨询自己的会计，或者去联系我们的金松林会计事务所去咨询更多相关信息。那我们这一期节目时间就差不多，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